人民日报罕见求和川普，网站涡轮中共要灭乌战场，现港人志愿军首战越南。俄国大发战争财，亿万富豪不减反增。吕特重申不约核心逻辑，美国仍是支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美国总统川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口号，现在反而被中共官媒拿来对美国喊话。中共官媒人民日报28号突然发表一篇社论，宣称川普叫出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与中国发展振兴并不相悖，引发外界讨论。人民日报以中声为名发表题为以求同存异妥处双方分歧的评论文章，是该报2025中美经贸启示录系列文章的第三篇。中声是该报重要评论文章的常见署名之一，予以中国之声是对外国发声讲话表态的专栏，目的是向外传达中共官方意图。这篇文章宣称2025年中美经贸互动在元首共识引领下重归平等对话正轨，清晰印证了对话比对抗好的道理，但是对话需有原则底线，双方应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对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一旦越线搞俄诈施压，对话将难以为继。文章又说，历史一再证明中美之间没有迈不过去的障碍，没有管控不到的问题，只要坚持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两国完全可以构建稳定可持续的建设性关系。文章指出，妥处分歧需要平时多搭桥少对抗，透过扩大人民交流增进理解，让尊重与共识在交往中生根。文章指出，长远来讲，中国振兴与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秉持求同存异，以对话和合作管控分歧，中美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不是小媒体，而是人民日报加中声，这个代表不是单一作者，是经过宣传系统层层放行，是政策舆论预告。有分析指，这个不是中共在内外施压交汇下选择将拳头放回落袋，北京最怕三件事同时发生，就是外资撤离加速，出口再被重锤，汇率加金融市场动荡，这个时候对美国放狠话，代价比以前大得多，川普很可能用交易式手段将三件事造成，这样会令中共长期被卡死，却很难反击。另外，北京最忌讳的不是一两次制裁，而是美国将防范中共写入系统，反共已变成跨党派长期制度，中共亦心知肚明，中共目前已经陷入一种很难翻身的境地。另外，中共真正怕的是民众要造反，中国经济下行导致民众信心断裂，看不到上升通道，年轻人觉得努力没用，这种情绪一旦扩散，管控成本极高。近日中国一名街坊网红上传影片，随口询问路人，哪一部电视剧最后是反派胜利的呢？原本是娱乐题目，却在评论区引爆舆论，不少网民借题发挥，影视当告，令看似轻松的问题变成一连串最危险的真心话。影片中多数受访者给出常规答案，但是评论区的隐藏回答才引发震撼。有网友留言，建国大业，这本官方叙事的建国电影本应该是正派胜利，但是网友眼中却暗指反派是哪个，吓到旁人连忙提醒不要乱讲话。亦有网友引用前中共党魁毛的诗句，这个是1935年益秦娥刘山关中的词句，红关万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原本是庆功之作，但被当作反派胜利的回答，暗指毛本人是反派，这种反讽令不少人看到冷汗直流。但最震撼的一句是一位网友引用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句诗出自《酬洛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原意是表达新事物终将取代腐朽旧势力，但是在当下的评论区，它的含义显然不再文学，而是指向现实。沉舟旧政权终有覆灭之日，病树腐朽体制已病入膏肓，千帆与万木新力量正在崛起。网友毫不掩饰的借古讽今，暗示中共终将好像沉舟病树一样倒下，被新时代取代。有评论认为，在大陆社会高压之下，这句唐诗成了最安全却最锋利的表达方式。一句诗看似平静，却是千万人不敢直讲的共同心声。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十八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睇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还可以享有9折优惠。两名参加乌克兰部队的香港青年，当地时间12月26日，在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执行任务时遇袭离世，是俄乌战争爆发近4年来首次有香港人在战场离世。香港入境处12月27日证实，已经接获家属求助，正在了解情况。这两名香港青年曾分别在法国外籍兵团第1团及第4团服役，而在两人阵亡前，至少已有4名香港人加入乌军参战。现任乌克兰海军陆战队担任重机枪手的香港志愿兵 Edwin 表示，26日晚7点接获两人所属部队的指挥官通知，指两人与一名捷克籍士兵在进行侦察任务期间遭到俄军攻击遇难，暂未能确认为炮击或无人机所致，遗体目前仍留在前线林区，尚未取回。指挥官而已用翻译软件将短信译成中文，表示行动前已准备几日，包括检查装备、规划路线及要求使用反无人机装置，但仍无法避免悲剧。阵亡的两名香港籍士兵分别为23岁代号偏以及30岁代号水，两人是在11月中下旬抵达乌克兰加入部队，并接受约1个月的训练，隶属乌克兰陆军机械化步兵第141轻装化甲旅，担任机械化步兵，这次为首次出任务。Edwin 表示，任务并不复杂，属新兵可承担范围，部队主管事前已明言高度可能与俄军接触，两人明白风险仍未推迟，而且两人曾交代身后事，其中一人希望葬在乌克兰，家属接获消息后情绪崩溃，另一人的父亲并不知道其子正在乌克兰作战。 Edwin 说，自己已经在乌克兰作战3年多，今年战事特别激烈，以往冬季多呈僵持状态，双方整补，但是今年因为和谈气氛浮现，降雪延后，俄方为了夺取更多领土，采取更激进手段，他坦言身心疲累，并提到多名战友阵亡或受伤。香港入境处12月27日在回复媒体查询时，证实已接获家属求助，并通过中共外交部驻香港公署及中共驻乌克兰大使馆了解情况。据 BBC 报道，俄乌战争与西方制裁未歇， 俄罗斯亿万富翁却不减反增。福布斯统计显示，2025年俄国亿万富豪增至140人，创新高，合计资产5800亿美元，距离战前一年水平仅差30亿美元。俄国总统普京掌权25年来，莫斯科寡头却坐拥巨额财富，政治影响力却几乎被剥夺，西方制裁亦未能将超级富豪推向反对阵营，反而选择噤声配合。报道指出，苏联解体后，部分俄国人接手原本由国家掌控的巨型企业，迅速致富，在政治动荡的年代形成曾能左右权力核心运作的寡头阶层。比如昔日重量级寡头比瑞索夫斯基说，他曾经宣称策划普京在2000年登上总统大位，后来又在2012年公开为此忏悔，约一年后他在流亡英国期间离奇去世，至此俄罗斯寡头政治已走向终结。事实上，俄乌战初期，俄国富豪确实遭重创。福布斯指出，2022年俄国亿万富豪从117人降至83人，合计损失2630亿美元，平均财富缩水约 27%。 但是其后俄罗斯走向经济战争，福布斯财富团队副主编托尼尼说，2024年俄国逾半亿万富豪如果不是在军中供应链扮演某种角色，就是从入侵行动中受益，即使未直接涉入，在俄经营企业亦好难不与政府维持关系。 BBC 指出，普京对富豪采取胡萝卜加大棒并行，一方面要忠诚者分享利益，另一方面持续惩罚不愿配合者。报道提到，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后几个钟头，普京召集俄国最富有的一批37人，普京对他们说，希望在新条件下仍能同样有效合作。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的科里安德尔直言，制裁冻结账户、扣押资产，反而令富豪没有清楚的计划和方法跳船，等同协助普京动员富豪与资产以支撑战争经济。再者，外国企业在俄侵乌后大举撤离，留下的资产真空由亲普京人迅速填补，得以低价买入高获利资产。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普罗科彭科指出，这种情况催生出一支新的有影响力且积极表态效忠的队伍，这些人的未来利益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持续对抗，他们最害怕的是原本的资产持有人回来将资产收回。托尼尼说，仅2024年就有11名俄国商人因为接手外企撤出后留下的高利润资产而跃升为亿万富豪。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近日就欧洲防务走向表态指出，不认同欧盟在安全与军事领域与美国脱欧的相关主张，并强调美国仍是北约最关键亦最可靠的安全伙伴。吕特指出，当前欧洲确有必要在防务能力与资金投入上承担更大责任，但是相关努力应在跨大西洋同盟框架内展开，而非另行构建排除美国的安全体系。他认为美国未来仍将在欧洲维持军事存在，并对集体防务机制负有核心责任。针对欧洲内部有关战略自主的讨论，吕特直言将防务能力建设等同于弱化北约并不现实，亦不符合欧洲自身安全利益。他指出，从经济体量与军事资源来看，北约的主要支柱仍集中在欧盟以外，尤其是美国，这样使得欧美协作不可替代。吕特还表示，美欧在北约框架下拥有深度重合的战略关切，尤其是在北极与北大西洋方向。他提到，随着俄罗斯及中共在北极地区活动增多，该地区的安全形势对欧美双方同样重要，唯有协同行动才能够形成有效防御。吕特同时援引部分情报评估说， 俄罗斯未来几年内可能对北约构成实质性威胁。他重申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原则，强调一旦任何成员遭受攻击，整个同盟都将作出回应。只要北约持续提升防务投入，并保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力度，就足以形成有效威胁。吕特亦对德国的防务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柏林计划在2029年前将国防支出提升到相当于 GDP 的 3.5%， 明显早于北约之前设定的2035年节点，显示出强烈的政策决心。吕特认为德国目前在欧洲盟友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做法为北约整体防务能力提升提供了重要示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